你出门走在路上，您的脚踩下去有没有微生物啊？您那一口喝一口水，您那里头有没有微生物啊？你这举手投足都是在无意杀生，这可咋办呢？你就是你这么较真，那都没法活了。要么你就那么较真，要么你赶快修行吧。你在这联想啥呢？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佛法中的杀，它是指的是要有义，要有义，这个是办戒的一个最重要的。没有义你扯啥呢？当然了，无意杀生这也逃不出因果，无意杀生的果报就是将来人家也无意把你杀了。不过这个可能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后，等你成了蚂蚁，人家成了人啊，类似这样的环境。
学佛了解脱了业还在是什么意思？哪有什么业啊？你要是说学佛说解脱，这个时候再说业，你要是从这三个联系起来，那就压根没有业，那业没有在你心外。业所谓的业就是你的心，一阵假作真，哎，这个是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从学佛的角度，从相上来说，上面已经回答了，那就是因因果果。那当然了，这种因果要成熟可能要很久远很久远以后，也许这个条件就是理论上来说能成熟，但是也可能它要无量无量的看不到边儿的以后才能成熟。你不要故意去弄这些，对吧？但是你说你就不要故意去弄，但是你说就是谨慎，你谨慎不了的，再谨慎你也避免不了，但是你不要故意这样就不好。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从性体上来说，从究竟的来说，从学佛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没在你心外，这些是虚妄的，这是从根本性上来说。这是第二个，是从相上来说它有可能也是会这样的。这个相是相，但是这个相啊，它是不是实有的呀？不是实有的呀。相上来说就是因乐，就是因果循环的，因果往复的，但是它不是实有的呀，它不真实啊，它并没有这回事儿啊。这个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啊，它从两个方面来说，分段生死就是明显的，你的肉眼可见的有生有死，哎，这是相上的。变异生死就是你相上的看不到，但是它的心念上它有生死，它有对立的变化啊，这个就叫做变异生死，就类似于这样吧。这个人端坐不动，但是他心里头波澜起伏。我这是打一个比喻，就是说的是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在念上，他还有对立，还有生灭，还有生灭抉择吧，分别抉择。即便是你在娑婆世界，那也是你发愿。留下来跟众生滚，这种的原因老人说过是会得诸佛菩萨佑护的。另外一个，百座勇士不堕三恶道，哪有这些事儿？你没有那个成为蚂蚁的因，理论上来说你成为蚂蚁的时候你就会被他害，但是你没有成为蚂蚁的因呀。与其说犹豫，不如说是就是分别取舍吧，认假作真啊，分别取舍呀。他你说不生不灭的显现的那个轮回都是不生不灭的显现，不说那个，咱们说的是修行的次第，修行的次第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了分段生死还有变异生死。变异生死的这一段的就是他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去了，但是他还有俱生的我执，俱生的法执还在呀。俱生的我执，俱生的法执就是不由自主的，还有认假作真，还有取舍分别。就是你从哪看到了哪一段祖师的开示，你有疑问，你可以贴出来啊。史师兄，你这么一说，我没有明白意思。
心外没有这些东西，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这一切全都是你的心。
至于其他的，我还是没有看明白，我再看看啊。你也可以说度自己的心，它没在你的心外。我不知道我是理解对了你的。问题没有，我感觉你是说的那度众生是咋度？度众生就是度自己的心。就是有一种说法，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 他能介入别人的因果，或者他根本都无法介入别人的因果，这本身都是因果，这因果是复杂的，不是说那你两个人的因果第三个人插入不了，那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因果他都有其他的好多好多因素在一块儿呢，根本都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所以说你能介入不能介入，就是两个人打架你去劝架去了，你能介入不能介入都是有因果的，那本身都在因果内，因果是说的一个大网，这个轮回世界就是一个因果，是从这个角度说的，不是说一对一的这种因果关系。怎么叫做介入别人的因果呢？啥呀这是，你介入别人的因果是本来就有因果，所以你就是能介入。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那说不准 不清楚，我也是这样的，你跟我一样还挺有意思的，没有理由，疼就疼了，你就得受住，要不然别修，它不会一直疼。它本质上就是啥都没有，但是它啥都没有，它并不是就是不体现各种的相，它这些相是因缘和合的，看着这些相是有，实际上它本质就是啥都没有，但是啥都没有它不是断灭的。这个理灿呢、理灿，你这个正念不大像心中心的，心中心的祖师的开示里面可能偶尔有正念两个字儿，但是呢它不是主要的一个关照的一个落脚点。你这个啥叫正念呢、啥叫正念呀、你回到这个正念恐怕你回错了地方，所以我们关照最关键的是砍掉错误，砍掉错误并不是回到一个什么什么正确，不是这个，你这个回到正念这个地方是肯定不对的。断相续性的思维，断相续性的贪嗔痴慢疑吧，改变妄念的那种思维习惯，你的思维习惯就是认假作真，一环扣一环，不是不好说，改变妄念的那种思维习惯，这句话不合适，断相续性的妄想啊，这个是可以的，断相续性的妄想，就这一句吧。但是咱们现在说来说去，咱们这种说其实是打妄想，并不是关照。啥是关照呢？断。现在咱也不唠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哎，这是心中心的关照。哎呀，他们认为打嗝是排病，你知道吧？我见过这一类的。本来呀、说的祖师说的关于打嗝这一类的不压不随，但是他们呢，他们就是随这个打嗝什么意思？他们认为打了嗝身体能够好排病，他越这样想，那个嗝就越多。这种人不要让他跟大家坐一块儿，大家受不了他。大家会很生气的，他其实他可以克制，他要把他的理念变过来，他不变过来，他就是他觉得他能对身体好，他还非要搓到跟一块儿跟大家一块儿打，但实际上他的心性也不明，就是有这一类的人。打嗝是为了排病，是为了疏通气脉。哎呀，这种人很难明心见性的，说白了。你忘了这回事吧，石春风。你也没说，我也没看见过啊，这算是不灵。要是有那种人，大家检举，就像是我们这个群微信群，要有人说话特别的出格，有好几个人检举他，他就得请出去，或者给他让他不能发言。打气也是一样的，如果他动静太大，有好几个人都受不了，实名举报他，他就得到别的小屋里，要不然他就得想办法克服他。当然了，各个道场他管的不一样啊。我们这种的，我们现在一般就是肯定要隔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声音这个事儿啊，你不就是这么说吧？声音这个事儿只能是尽力的。但是话说回来的话，它本身呢，这个你的耳朵它就没有隔离性，它不像墙似的能给你隔断，它没有这种隔离性，它本身耳朵就能够接受四面八方的信息，你只管听你的咒。不要管别的，但是不代表着你听不见别的声音呀、你这个耳朵不好隔离的，你只管听你的，不管别的声音再怎么乱，你只管听你的咒语，这就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实际上这种嘈杂的环境它对于静心本身没有影响，它只是说呢容易让你心里躁得慌，觉得好像是好难坚持，不容易入定。其实对修正来说的话未必是有影响，修正它是无效，修正它是无相的，它咋会跟这个相联系？是我们要求一个安静的相，为啥呢？那容易入定，安静了容易入定，是这个。他打嗝是他的事儿，你要是站起来把他拎出去，那是你的事儿。坐上在我们这儿，我们一心不四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 你这站起来把人家拎了，你几个意思啊？你也跟他一块儿，你都得发香。
你这个士官照，这个士官照比你前面说的那几个都要好，很好。
妙观察智是发现它的本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相当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这样是因为他以前有这样的因缘果报、因缘的关系啊，所以他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啊，等等等等的，就是说这个的，不是说的是这个人靠谱不靠谱的这个东西。你说的跟神通一样的，不是这个，你说的是人情世故经验，不是这个，不相关。
关照啊，关照是在某一个地方某一种时候是不难的，有一些时候是难的。比如说你那么能这么认识了，那个就是你打坐了才意识到的，你不打坐不容易意识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难的是不是要有到觉察力去觉察到，也可以这么说吧，觉察力很多的时候自己随着那个贪嗔痴慢疑跑了，尤其是随着错误的知见跑的时候，你没有这个觉察力。坐上打坐就是锻炼这种觉察力，你不要这样去联系，你坐上打坐是必须的，你没有必要这么分析它，你这么分析它是打妄想，我不同意你这么分析它。观照它不只是觉察力的问题，不是的，不止。观照是在各个方面的话，哎，意识到了这种所谓的心念的错误吧，或者说是贪嗔痴慢疑，他就不跟着跑了。你看，我觉得你非常不好的一点就是你去研究这个观照没有必要，你要是这样的话现在咱就忘了，咱不谈观照了，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是你不好的地方，但是你好的地方，有的时候你浮想联翩的，你能意识到断，你现在能意识到你正在对观照浮想联翩吗？所谓的妙观察智，这个妙是啥？妙就是你看着它是呢，它也能观察，它这个也有一个观察的相，它并不是死到这儿了不观察，但是它这个观察并不是实质上有一个可观察的东西，也不是实质上有一个智者在观察，这个就叫做妙观察智。佛教说的妙有、妙用、妙观察智都是这个，就是不断灭，但是呢，你不可取，你捞不着，你抓不着什么，你不是得去多学习一下？不是需要多学习一下，应该是先修行吧。学习属于识，认识的识，不属于妙观察智。李灿同学断掉理解，这就是观照。
郭老师，我还没有开始修心中心，然后七月中旬去灌顶。我有一个小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第八识的变现。我能理解的是什么呢？是这些概念，比如说有一个大土堆，这个土堆我们给它了一个名言叫山，然后后面我们又在这个名言上面加，哎，如果你有山的话，哎，你家里就很富裕，我们就在追求这种富裕，这些都是就是我们新的造作嘛。但是这个土堆本身为什么是我们第八识的变现，好像从第六识的思考里面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你这个观照啊，你不能够担心这个观照有没有偏差什么的，你要是特别担心，你可以再看看祖师的开示。实际上呢，你这个观照就这么说吧，用功夫，你没有开悟前你用功夫算不算盲修瞎练呢？理论上来说是算命盲修瞎练，但是算盲修瞎练我们就不用功夫了，当然要用，按照祖师说的该用还得用，知道吧？所以说你在观照是否偏差这个事上，你不要较真儿，不要较真儿是观照。你说的是偏差或者不是偏差，这是打妄想，这不是观照。这就是第八识，分见分和相分。见分就是你能看见，相分就是你所看见，它两个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这就是你的第八识。这个土堆属于你的坚固妄想，另外这是一种分法，能见和所见，见分和相分，还有一种分法就是这个土堆是属于你的坚固妄想，这不是从第八识的角度，这是从五类妄想的角度，五类妄想的角度，这个土堆属于你的坚固妄想，你在这思索，这咋回事啊？哎，这是属于你的融通妄想，全都是你的妄想，它都没有来处，没有去处，它是因缘和合的，它不是妄想吗？
那就是大家都能看到这座山，就是就感觉挺难理解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也知道我们会说一些就是可能这是共业嘛，比方说我们都了解这是一座山，然后父母都是这么教的，所以大家都说这是一座山。好的，谢谢郭老师。
大家都教的这座山，那你从理解上你叫叫这座山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你仔细往这山里一看，哎妈呀，这是山吗？这是土，土里头还有微尘，它都在变化，微尘里头还有分子原子，哎呀，它时时刻刻在变化。
谢谢各位师兄，我也理解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会从就是逻辑上很难去就是很反常识啊。我也知道就是说一切都是空的，所以感觉根本上可能还是要去修，然后修到了可能自己就知道了可能很难表达
具体的它缘起性空，但是并不代表着这个性空并不代表着没有东西这万象森罗这就是性空。你先去实证，另外一个想从道理上明白的话这到底这个性空这个地方是怎么形成了万象森罗，你可以看楞严经，楞严经有说这个无明妄动开始，后面感得了就是这个妄想一妄想立了虚空，然后呢在虚空里头又想要东西，这就有了地水火风等等等等，这个楞严经有讲，你也可以去看看元婴老人的楞严要解但是真正的这个地方要想弄透彻还得实修。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给我的宝宝洗澡了，我在这里打妄语了，谢谢老师。
你无论如何要坚持打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养这个事应该是会有办法去克服或者是解决的，你自己可能会突然哪个时候会有一种灵感，哎，能解决，不一定是能治好但是可能会容易解决。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解决是什么情况，不解决你坚持做绝不影响你见性就这么说吧，我给你举个例子，那打坐的这个是腰不好，但是他得坐，他坐着呢他就有痛感，他怎么办呢？那这种的痛感他不影响他见性，你这个痒一样的不影响他见性，但是是不是这个痒他有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会发你打坐了他会发这种痒，它实际上是好事不是坏事，它是一种调节，别理会，这是第一个。因为我不知道你具体的是什么病。第二个就是这个如果是像我们一般的这种的，它的可能是比如说身上起痱子这一类的，它有办法先给它让它止痒什么抹一些膏药，或者是温度给它降低等等等等，有这样一些方法。但是你具体那个我就不好多说了，不影响正道就这一句话就做总结吧，你坚持做，它不影响正道，但是它有可能会影响入定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不影响入正道。这么说吧，如果你不打坐的时候不痒，打坐的时候反而痒，或者你不打坐的时候没那么痒，一打坐特别痒，这都是好事，这不是坏事，对你的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没有问题不是好事吗？这样不算咒语断，别理会这些，还是只管念咒不管这些，因为这些状态会变化，虽然修了会有一些感受是以前没有过的，但是别理会，不管是修心中心还是六字明，它的变化是在坐下，别理会坐上的状态。打坐是固定时间比较好，就是说的是准时上坐，按时上坐。当然了，你要是这时候没有坐，因为其他的事儿，你今天当天也要坐了，并不是严格的以12点为界限，如果实在是晚了，11点做到1点，今天没做还属于今天。怕修偏这个有两个，第一个你大方向上，那不是有一个回向文吗？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个大方向上是这个。第二个具体的在这个修六字明或者心中心的时候，你坐上的时候不理会坐上的境界，不理会坐上有什么感受。不理会这些，全都不理会，这就不可能修偏。上座时间下座时间都没有隔天，但是你今天得做你不能都今天都夜里12点都过了，都第二天了，你今天一天没做这不好，你实在不行也不是说不行，但是这样不好 不好，你这尤其是刚开始修的这些，不要这样，早上先做最好。你看上面的那个人，他说的六字铭啥的，身体进入寂静的状态，耳朵的吵杂声也慢慢没了什么的，心里特别静啊什么的，这就属于状态呀、啊、这就属于境界呀、啊、这就属于境界或者感受啊，别理会这些，别理会自己怎么样打了坐多舒适啊，安定啊，安稳啊，没必要，别理会。就是说他坐上的时候看到什么了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身体上有一些什么感受啊，就基本上都是这些，你就别理会。总而言之，只管念咒，不考虑妄想，不考虑其他，只管念咒。没有境界是最好的境界，元音老人的确说过。万一要是真有事儿，也没有说一定十一点十二点。万一你十一点十二点没做，你说哎呀，今天等于断做了，那你就不做了，那就可惜了。结义后一定要坐着修，不可以躺着修，除非是你实在做不起来了，动手术。动的比如说动了一个什么手术的，这个手术只能躺着不能坐着的这一类的手术，或者是啥常年瘫痪呢还是咋的，为啥都会想着要躺着修呢？也不至于是魔，不至于，就是执着这些，就是你心中心法，修心中心法也不大容易入魔啊什么的，就是修心中心法疯了失常了这一类的没见过，是说这个肯定对于明心见性是没有帮助的，对于明心见性没有帮助的，你去讨那些东西，实际上那是属于背道而驰，就是你成不了魔，但是你往魔道上去了，你的心情往魔道上去了，着相简单来说就是，别堕到那种清净井里面，别堕到那里，别执着，别堕到那里，知道那个是不对的，别贪恋那个，这就行了，不要把它定义成魔，好吧？不这么说了，我说错了啊。虽然是这样的话不好，还是早上起来先做，早上起来先做，做完了再干其他的。我这个不明白心里堵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心里堵是什么意思，是心情不好吗？心情不好可以多念六字铭，别管心情好的去念六字铭，别管心情好不好的去念六字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心脏有堵的感觉，那么你就去看病啊。我们这个不是让你在静坐的时候稍微静一下，我们这个六字铭，哎，它是开根本智慧的，它也是开根本智慧的，它不是静。当然了，你可能做六字铭会有一种寂静的体会啊，偶尔会有啊，但是不理会。我们不是为了求，你做的时候寂静了，起来的时候又不寂静了，怎么办呀？那说的是那种知见不正又疯狂的做的。那就修行很长时间的，你咱们知见不正，咱们也没修多长时间，不至于。还有一个不是说了吗，你只求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再加上什么都不理会，咋可能琢磨啊？百坐以后七天一循环，加坐的话二印那天加四印，四印那天加二印，如果当天还做第三坐都是四印，具体的可以看法本。坚持修六字大明咒，每天一个小时坐下也多念六字大明咒，连续三个月，如果确实妄想执着没有松动，烦恼没有减轻，那么你去改修其他法门也可以。过了千座就知道，有这一问，这明显是要做。这个高师兄你还没有开始做呢，你就开始想着不需要做啦。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实力愿力不能回也。这个佛心经里有这句话，就按照这个做，做一千座少啥了，吃亏啥了，不至于啊。五百座了，哎呀，五百座了，你咋会想着要躺修啊？不行。对呀、啊，你不重视这个，不重视这个，你重视别的，你多得不偿偿失啊。坐上不理会，坐下修了以后，慢慢的心境会有变化。对于佛法的认识，对于事情来了怎么面对它，这心境上是有变化的。上座后手不是疼了，而是你点什么点呢？你像五百座的吗？你点什么点呢？你管什么上座呢？上座你只管持咒，你下座了你想管上座什么呀？哎呀，我应该去看病，应该去看病。你这心脏堵这种事儿，还是去看病为好，实在不行就别修。如果是打坐的话，那个手印啊不是竖直的贴到胸口上，另外一个你也不要关注那个胸口，守着胸口啊，如果是还堵的话就去看病啊。这个修六字铭还是心中心，有的时候坐上身体会有一些变化，坐上身体有一些变化或者感受，
如果坐下一直持续这种情况，就应该去看病。如果坐下没有，坐上才有这种，那你不理会就可以，你自己看。金刚持是最省事儿的，嘴唇不动伤气，就是然后出声是伤血嘛。当然了，你觉得你这样念的能够更清晰，你也没有那么要求吧，就是你能修就好，实在是要嘴唇不动也不勉强。你持的时候念阿弥陀佛佛号，你下坐的时候也多念六字名，你就跟念佛号那样下坐多持六字名没有坏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是西方三圣之一，将来阿弥陀佛退位他会是西方世界的法主啊，所以你念六字大明咒对于往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要是坐上修六字大明咒，你下坐就持六字大明咒，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窜咒。没有见性就是不肯离相嘛，不肯离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心中心它的经典依据不是佛心经吗？佛心经说到第四印的时候，那个地方说得很清楚，就是十方世界，你想到哪个世界，你想往生到哪个世界，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意愿往生到那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还有往生广咒啊，你实在担心，你就可以往生去念那个往生广咒，还可以随愿往生十方净土嘛。你第四印说就十方世界随意往生的时候，他并没有加前提条件说去明心见性啊，他说就是修第四印就有这项功能。六字明是观世音菩萨的秘密心语，坐下可以念念试试吧。哎呀，这个没有一定啊，只是说我的建议如此。徐进邪他徐学进，你都没有修呢，没有做呢，正在看完做准备，他咋会存在坐下修的就是那个情况啊？就是你还没有做呢，你咋存在坐下修的那种情况？先做，百做永世不堕三恶道。对于世间的这些，就是这么重的这种的疑惑呀、烦恼啊，很快就会，就是脱落下来。并不是把什么事儿办好了，他就是妄想执着松动了，所以世间的事就不成为这么严重的烦恼啊什么的。你这个你要是看完了之后想修就先修，这些问题可以先搁置。这个李师兄他是真的这么想啊，还是他不是这么想的，他想讽刺人呢、我都没有明白，你还是实话实说。这个苏淑华的情况就是他诽谤齐老师，这是不合适的。李师兄啊，你这么说我都不明白，什么叫做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是什么意思？你老老实实的说话。还有一个，我们在这儿你谈这个这样那个那样怎么样，你李腾飞又怎么样，说跟佛法相关的没有相关的就要禁言了。李腾飞别在意这些东西，别在意啊，没事儿，也是常见的情况。法本就是修心中心，你要是灌顶修心中心会告诉你具体的修法，那个仪轨那个叫心中心法本。李腾飞啊，说这个的意思是让你知道这个群规纪律，你该改的改，你不改肯定要进嘛。心中心法对腿没有要求，修心不修腿，只要你肯，就是耐下心来在那儿做，肯花两个小时去持咒，都算是够条件修心中心法。线下交流，这个线上也不耽误啥吧。有一些线下的活动，我本人是在广东，有时候会喝茶呀、交流啊什么的，有时候会去各地，但是我们一般不在这个企业微信里面发布。你问义工，到时候的话有什么线下活动，他会通知你。知心是容易见性，这个是在《楞严经》里面说的，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句话。我觉得比这个直心说的意思更直接，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就是现在你正在听的这个心，现在你正在交流的这个心，哎，这不就是佛吗？这多直接呀、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个地方不涉及到什么菩提不菩提，菩提心就是正等正觉之心，不是说的我们现在说的发菩提心啊那一类的。发菩提心严格来说应该是发明心地，正等正觉叫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意思。
你这么说啊，早都已经是打妄想了。执心就是现在的这一切现成的，从这句话是说的是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的这一个。在楞严经里面说的这个执心，是鼓励阿难不要担心有什么该说什么说什么。你这个说的可啰嗦，这是说的是这佛性是你躲不开的，舍不开的，从来都没离开过。你没修心中心之前，他也没离开过呀。发菩提心是说的是，就是怎么说呢，开悟，这叫发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个发心，初发心即成正觉，是啥意思？就是那个心地呀，发明心地是这个意思。这原来心地被这个攀缘呀给遮盖了，被那个妄想执着给遮盖了，把它发明，发菩提心是这个意思。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说的可能是处理心，不是菩提心。雷师兄说的挺有道理的，先实修，百座内少想，百座后有什么可以多那个。还有一个，你这个就不用想着是千座去见性以后怎么怎么样，把这些想要见性的这个心也放下，就做放下的这个功夫，这就是观照。你不管见性前见性后都需要观照。发菩提心救度众生的，那叫发心救度众生的那个，怎么说呢？真是属于菩萨发心，那是属于发心。严格来说的，如不是说了吗？《金刚经》说了，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是《金刚经》的原文啊，张译文。可能现在的人的一种通俗的说法，救度众生叫发菩提心。现在的学佛的通俗的说法吧，张一文，你说你发不起菩提心的意思就是你发不起救度众生的心是吗？你自己就是众生啊，你现在先修自己，把自己这个作为实验品弄透了再说，先自救再去救他，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就发的呀，我先成佛再来救度，就是救度大家，让一切众生也成佛救度。这个地藏王菩萨说的，所有的众生都成佛了，他最后一个成佛。那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以释迦牟尼佛为师，这很正常。要不然的话，你自己都眼睛没有明，你说救度他人，这叫一盲引众盲，齐齐落火坑。对呀，那就是不能攀缘呀，你攀缘适得其反。先做内就是修自己这一块，有什么疑惑什么的弄清楚。咱们这个要求就比较低，就是把这个地方弄清楚啊。千座主要是干这个。与其思考见性，可以看看圆印老人的略论。还有一个就是开悟见性，以前禅宗叫做开悟，就是见性这一类的，是思索是肯定够不到的，肯定不是思索出来的，他必须要行起谢绝。如果总是理解，总是推测他就会堵塞这个见性，像个死人一样死心塌地，有什么念头就给他扫掉，别搭理他，别跟着他跑，这就是走向开悟的路。但是呢，你要是对这个路不清楚不明白，那该看的祖师开示还是应该看。手印不散就是嘴瓢了，嘴瓢了是啥意思啊？哎呀，醒来以后发现手印没有倒没有散，那就是入定。我看你这个情况像入定。他说的思考见性是啥思考见性啊？修行人的本分事儿是应该见性，奔着见性，以见性为目标去修行，这是修行人的本分事儿。你说的这个雷师兄说的这个努力看到自己不好的习惯，就比如说吧，经常爱吃，努力的不吃，克制自己，关照自己，然后让自己不干，最后改掉了，你这是着相啊。你说的这个是属于观照里吗？观照里说的是这个吗？你应该看一下如何观照。你这是纠正生活习惯，纠正生活习惯这种事儿，不修行的人他也能干，而且他干起来还特别来劲儿。他一辈子花了很大的时间都在纠正自己的各种的生活习惯，这不是修行，修行是心里不着相，心里不着相啊。雷师兄应该看如何观照，如果过了百座以后。正常的，你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可能是刚修的，正常的修完了百座以后看正体启用百则，你这种情况有说。